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明慧广播带您走入中华文化的精髓，领略修炼的世界。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 首先带给您的是风雨天地行的第二部分清音。风雨天地行是21世纪初制作的系列节目，节目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讲述法轮功的真相，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改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虽然中共在中国打压法轮功，但是不但没有让法轮功就此消失，反而是弘扬到全世界。有不少人是在中共打压之后才走入法轮功的修炼的。在法轮功的修炼者中，有不少是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医学院的教授、物理学博士，连中国著名的歌唱家关桂敏先生都是通过修炼法轮功，使他原本的肝硬化得到了康复。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风雨天地行》第二集《清音》。
亘古以来，人们仰望星空，问着自己那个关于永恒的问题。潮起潮落，沧海桑田。当强权、荣耀和财富随着岁月流失而化为尘土之时，只有心底的纯真和对善良本性的渴望，静静地扎根在那里，永不磨灭。真的勇者穿越红尘的喧嚣，回归至真至善的心灵，历经世间一切苦难，而那份坚持依旧岿然不动。它是一棵参天大树，当狂风暴雨来临的时候，它用自己的身躯为世间所有的良知撑出一片希望的天空。当风雨过后，它向大地撒出希望的种子，这些种子在春天再次到来的时候生根发芽，同样长成参天大树。也许有一天，这世上的人们无论贫穷或富有，会发现自己真正幸福的源泉，诚信、善良和坚韧，都曾经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夜晚受到过这棵参天大树的呵护。
庄严而优美的音乐，赞美法轮大法的歌声，壮观的练功和游行场面，对当今的中国人而言，也许有恍如隔世的感觉。从1999年的那个夏天起，中国人所能接触到的媒体宣传，对法轮功无一不是空前的揭批和骇人听闻的指控。然而，就是在这5年中，在国家机器的全力镇压之下，法轮功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传扬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赞叹和尊敬。这海内外鲜明的反差，不能不使人思考，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向社会推出，修炼者以真善忍为指导来提升心灵与精神，以5套简单柔和的功法来修炼净化身体，通过对人体身心的全面修行，从而达到身体健康、道德与精神升华。
我原来吧，就是都在找别人 对自己不好的地方，但是修炼了法轮大法了以后，我发现我现在心里想的和大家所有的工友都是一样，都是在找自己有什么对别人不好的地方，自己怎么
在知识分子中最容易这个就是对名和利的那种执着，所以在提子的时候你争啊斗啊抢啊都是这样的。自从学了这个书以后，把这些都放大了。因为说了
法轮大法全面提高人们身心灵健康的奇效，吸引了不同阶层、文化、年龄背景的人们，其中很多是拥有博士、硕士学位的科学家、工程师、律师、医生、学者以及各行各业的佼佼者，也有在宗教和修炼界修行探索多年的智者。
觉得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我是不轻自不轻易相信什么东西，但是呢法轮大法我读了以后呢，让我呢是非常佩服。我觉得对我做科学也是有很大的指导，因为我现在我也明白呢怎么样呢做呢有对于人类更有好处的研究。
也不知道当时理解多少，但是我就有一种如饥似渴的感觉。这个书啊好像是我在这么多年来吧一直在寻找的某种东西，好像在这个书里找到了答案。
我说如果这个世界的混乱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话，需要一群人有勇气地站出来说我有一份责任。那么谁做着第一批？我告诉你，法轮大法就让我很荣幸地做了这第一批人。我有责任，我先改好，我相信我改好了，我就能影响更多的人，让他们都改好，这个世界就好了。
在1999年七月以前，无论城市乡村、公园绿地、街头巷尾，人们都能看到法轮功的练功场面。许多报纸、电视台也对法轮功做过客观的报道。1998年，北京、武汉、大连地区以及广东省的医学界对近35000名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五次医学调查表明，修炼法轮功去病健身的有效率高达98%以上，其中痊愈及基本康复率在70%以上，被调查者的心理和精神状况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我在83年的时候检查出来是早期肝硬化，后来一直吃药啊、住院啊、治疗啊，一直好不了，后来就转向了气功。气功呢也彻底没有彻底解决问题，所以这个气功练到一定程度呢，它就好像到头了，就没什么可练的了。后来我就一直在寻找嘛，后来就想找一种更好的功法，所以呢就找到了法轮功。我过去呢就是身心健康啊这个字眼儿只是一种美丽的词藻了，但是我现在真正体会到了叫什么叫身心健康。
除了心脏没有病以外，其他的五脏六腑都有病。我打太极拳打了20多年，没有把我的身体打好，可是我练了法轮功只有仅仅两年多的时间，我身上的所有的病都好了。
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曾于1996年1月被北京青年报评为北京市十大畅销书之一，现在已被翻译成了至少20种语言。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也多次受到褒奖。1993年12月，李洪志先生在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的特别金奖及受欢迎的气功师称号。1993年12月27日，公安部所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授予李洪志先生荣誉证书。1994年8月3日，美国休斯顿市授予李洪志先生荣誉市民和亲善大使称号。1996年10月12日，休斯顿市市长宣布该日为休斯顿李洪志大师日。1996年以来，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为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已陆续获得世界各国的1000多项褒奖。
There is within the practice of Falun Gong a genuine benefit, a very, very strong.
法轮功真正对人有益，对练功人有很大的好处。在加拿大、 我们能看到法轮功的益处，在中国你也同样可以看到这种好处。它能把真善忍的价值观在中国再现，那种真正中国文化精髓的东西凝聚于法轮功之中。
Are really at the center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at have been captured so well within Falun Gong.
当我一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身心马上出现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是我一生中最健康的时候，而且我的人生观也改变了，放弃了争强好胜的心态，学会了遇事向内去修，向内去找。
1992年以来，法轮大法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迅速传遍神州大地，并红传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亚洲，法轮功在1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众多的学练者。当台湾一地1999年江泽民集团镇压法轮功后，台湾的法轮功学员人数却增加了10多倍，已突破数十万之众。在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修炼法轮功的行列。在地处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法轮功练功点遍布各大城市。在欧洲，从冰岛到希腊，从法国到乌克兰，法轮功是西方世界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南美洲和非洲，你同样可以看到法轮功。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 我们刚刚收听的是《风雨天地行》的第二集，节目中谈到法轮功红传到全球60几个国家，其实呢，这还是2000年初的资料。 截止到今天，法轮功已经红传至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自古讲相生相克，从节目中我们可以知道，中共的打压不但没有让法轮功销声匿迹，反而因此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法轮功这个高德大法，因此纷纷地走入修炼。连西方人都受到法轮功的吸引，加拿大的国会议员都说，在加拿大可以看到法轮功的益处。西班牙的律师也谈到自己修炼后的转变，可以说国际上的情势与国内形成了巨大的对比和反差。接下来呢，我们一同来欣赏一个电影的片段，这个电影叫《永恒的50分钟》，是根据2001年的时候震惊中外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还有这之后的一年，就是2002年的3月5号长春电视插播，这两大真实的事件编写的。
哪儿去了？
队长，刘成军的衣服，
他肯定往这边跑了。
等等，
他肯定是故意在迷惑我们。你们俩往这边站，你们两个跟我往这边站，走，快跑！
哎，你没看到这么高？这么转身过去，好，走吧。
091，091，
收到。
你那儿什么情况没有？
没找到，你们找到了没有？
没有就收队吧。
是。来，队长说收队了。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刚刚收听到的是电影《永恒的50分钟》的开头片段。这部电影的导演凯文·杨，他在谈到拍这部电影的初衷时，他说，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有一件事谁都绕不开，那就是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这起事件对扭转当时大陆百姓普遍同情法轮功到仇视法轮功起到了关键作用。导演凯文·杨认为，当年中共为了煽动仇恨，在中央电视台反复地播放所谓自焚录像，那个画面几乎是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甚至直到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中国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真相。
梁振兴，我再问你最后一遍，刘成军逃跑的事儿，你事先是知道还是不知道？
队长，昨天在干活的时候，我看见他和刘成军在那嘎捅咕捅咕的。刘成军要跑，他指定知道。
刘成军昨天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
叫走了，
队长，你把他交给我，我好好收拾收拾他。
好，你把他伺候好了，我给你减刑一天。
法轮功学员知道天安门自焚是一个栽赃的造假。可是广大的民众却并不知情，广大的中国人被这个天大的谎言蒙蔽了。那么这怎么办才好呢？在2002年3月5日发生了一件被称为法轮功最伟大无畏的行动之一的事件。导演堪文扬就是以这个真实的事件拍摄了这部电影《永恒的50分钟》。2002年3月5日晚上8点左右，夜幕低垂，人们震惊地围着电视，专注地看着，兴奋地议论着。电视里正播放关于法轮功的节目，然而与人们惯常看到的内容却完全不同。节目主持人正以对央视焦点访谈节目录像的解析，说明天安门自焚是一把伪火，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是江泽民一手导演的以牺牲鲜活生命为代价来构陷法轮功的世纪伟案。在料峭的春寒中，整个长春震撼了，密不透风的谎言黑幕被真相之光撕开了一道裂缝。
干嘛的？
线路检修。
线路检修。
怎么样？好了吗？刚才那人好像报警了。啊，
好了好了，你问问大师他们好了没？
好，你们快点啊。
喂，我们已经好了，你们呢？
这儿也好了，咱们开始吧。
好，好。他没好了，我们开始吧。
这是一群法轮功学员，他们成功的在长春有线电视插播了真相影片。在信号被切断前，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是自焚还是骗局等法轮功的真相电视片播出了大约有50分钟的时间。在电视机前的人们在热烈的议论传播着这些不同于党的喉舌的声音，上百万人观看了这次插播。这场插播是法轮功最伟大无畏的行动之一。
你好，欢迎我起来关注天气，这里很多地方的气温一天都
2001年1月23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天安门自焚案。中共央视第一时间报道此案，并以此诬陷法轮功。但是央视的相关新闻却是疑点重重，特别是焦点访谈所播出的自焚画面，以及后续央视记者对自焚者的采访镜头，更是破绽百出。国际社会认定所谓的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制造的一场世纪骗局。如果慢镜头分析中央电视台的录像，发现自焚中的刘春玲不是被烧死的，而是在现场被打死的。新华社说刘春玲自焚死亡，如果把镜头放慢，可以看见当刘春玲正在火焰中挣扎时，有人用物体猛击她的头部，刘春玲随即倒地。法轮大法归正人心，重建道德，传遍五洲四海上百个国家和地区，上亿名各族裔法轮功学员同修高德大法。
法国人也练呢，这不是法国埃菲尔铁塔吗？这法国人也练呢。哎呀，这不美国白宫吗？
是啊。
哎，我家收到法轮功节目了，你们家收到了吗？
收到了呀，我调了6-7个台，都是法轮功节目。
哎，我家也是，我调了10几个台，都在播法轮功的事儿。
原来自焚是假的，哎，这种假都敢造？
就是啊，什么自焚，都是演戏。全世界那么多国家都有人学法轮功，咋没看见哪国家有法轮功自焚？
说的对呀。
是啊是啊，刚才我在电视上看到，那么多外国人都在练法轮功。
哎，是啊，法轮功真了不起。是不是法轮功要停摆了？
哎，对呀。
听众朋友，您或许会想，插播一个电视频道，这样一个举动恰当吗？我们知道，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媒体是不应该受政府的控制的。媒体的职责是监督政府，挖掘和披露真相，曝光政府官员的不法行为和不道德的丑闻。只有这样呢，官员才不敢为非作歹，民众的权利才能够得到保障。法轮功学员利用电视传播真相，恰恰是使媒体发挥了它应该起到的作用。在被非法剥夺了所有发言权利的情况下，利用插播的方式传递真相，不仅是法轮功学员在行使自己的言论权利，更是在维护中国民众的知情权。春插播事件发生以后，江泽民下了密令杀无赦，长春5000名的法轮功学员被抓，但是其中依然有人秉持了良知，拒绝配合。在接下来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当中，当时在长春市公安局任派出所警长的 霍介夫先生，提供了他亲眼看到的一段虐杀法轮功学员的证词。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2002年年初的时候，霍介夫先生曾经在长春市公安局宽城分局南广场派出所担任警长。3月13号晚上，他在宽城分局里亲眼目睹了宽城分局刑警大队虐杀了一名长春市绿园区医院的医生。这次的经历深深地刻在了霍介夫的脑海里。霍介夫回忆道，2002年3月13号的晚上7点，在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宽城分局2楼，一位30多岁的男子全身被扒得一丝不挂，扣在老虎凳上，人跪着，头被卡着。两个警察拿着高压电棍正在使劲往男子的肛门里电，旁边扔着几根断了的木条。十几分钟后，男子从老虎凳上放下来，躺在地上，人已经断了气。这残忍的一幕恰巧被门外的霍介夫看到，霍介夫成了这场虐杀的目击证人。这位被警察折磨死的男子是法轮功学员刘海波，他是长春305插播事件的参与者之一。说到305插播事件，指的是2002年3月5号晚上8点，长春的法轮功学员们成功的在有线电视网插播了2部真相片，是自焚还是骗局，还有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插播时间长达50分钟，覆盖了30万用户的上百万观众。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做电视插播呢？从2001年1月23号开始，中共媒体称北京天安门广场有5人点火自焚，并且宣称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各界在慢放和分析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视频后，发现了许多破绽。8月14号，联合国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正式声明说，中共企图以今年1月23号天安门广场的自焚事件来诬陷法轮功。我们得到一份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全国的法轮功学员都在努力揭露自焚案的真相，帮助民众摆脱中共的谎言欺骗，这其中就包括长春法轮功学员进行的电视插播，把中共自导自演用来栽赃法轮功的自焚伪案真相展示给长春市民。插播发生后，当时的中共党魁江泽民下达了一道残忍冷酷的密令，杀无赦。于是插播后不到1个小时，当地开始大肆抓捕法轮功学员，很快就达到了5000人。插播发生后的10天内，至少有6位法轮功学员被打死，其中包括长春市绿园区医院放射线科的医生刘海波。中共酷刑害死刘海波的那一幕始终让霍介夫无法平静。到了海外安定之后，霍介夫在2004年1月7号投书明慧网，以10名提供证词，揭开了刘海波被虐杀的真相。霍介夫在证词中说，刘海波被活活打死的当天夜里，市委第一副书记常小平到了局里，只是宽城分局局长周春明几个人怎么处理。第一，对法轮功是政治任务，不怕流血死人。第二，要做好保密工作，防止出现泄密造成国际影响。第三， 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对法轮功人员出现的死伤不要介入调查。刘海波的尸体被连夜转到了宽城医院太平间。霍杰夫在证词中写道，3月16号下午1点半，分局召开刑警和部分科室科长会议，周春明要求说法轮功学员刘海波死于心脏病，要求各单位抽调警方看太平间，抽女警看已被送到医院的侯艳杰，也就是刘海波的妻子。我这时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说，我们科不行，刘海波是被打死的，这样的工作我不干了。于是我被终止开会，会后他们找到我，我就讲了自己的观点。我说为什么法轮功要切入有线电视，这是一个主要问题，死人了应该按国家赔偿法赔偿，为什么我们不敢承认呢？我们怕什么？取缔法轮功就缺乏法律依据。再说在中国当代道德败坏、社会风气沦丧的时期，更需要这样一个群体。我说了许多，他们静静地听完后告诉我被停止工作，等候审查。霍杰夫坚守良知，敢说真话，换来的却是以支持法轮功的名义，从3月29号到4月12号被拘留了15天，最终被开除。2002年6月底，霍杰夫离开了中国。他最后在证词中写道，中共在说谎，谎言来自政府，新闻是由政府一手炮制的，一幕幕炮制出来的自杀和杀人的场面迷惑了人们的头脑和双眼，受骗受害的是不知真相的世人。这是一位有良知的长春警长的真实告白，他选择了正义和良知，即使面对强权暴力，也拒绝和中共同流合污。人在做，天在看，希望更多的人都能信守良知，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明慧广播带您走入中华文化的精髓，领略修炼的世界。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org。真相对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因为在真相面前，人的行为才能反映出这个人的选择。被蒙蔽的善良，却可能因为蒙蔽而做了坏事。刚刚收听的节目中，霍杰夫先生在真相中选择了良知，但是执行着中共非法政策的人，他们却未必是没有良知，而是他们可能因为被谎言所蒙蔽，所以扭曲地敌视着法轮功。所以法轮功学员们这些年来一直在殷殷地呼唤着中国人明白真相，了解真相。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明慧电台的天音净月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天音净月，愿真善忍的纯净祥和透过天籁般的乐音， 带您走回心灵的故居。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天音净月。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天音净月节目又和您见面了，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的收听。当生命沉沦于红尘中无法自拔，神没有忘记曾许下的诺言，不断地发出心灵的呼唤，愿迷失的人儿快快苏醒。节目的开始，请聆听这首真挚的歌曲《慈悲的呼唤》。
我让千万年的
佛光普照十方众，四海弘法驾圆舟，几年艰辛坚如铁，救度众生慈悲厚。下面请聆听歌曲《明朝新语再聚首》。慈悲总能化解一切愚钝，佛法能让生命得到最纯净的洗礼，回归最初的美好。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来欣赏乐曲《慈悲颂》。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明慧广播天音净月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心语在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的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中写道，心性是什么？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你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动作是圆满的辅助手段。法轮大法圆融明慧，动作简练，大道至简至易，在理论上完全不同于其他传统的修炼方法，不同于各家各门派的炼丹学说。法轮大法已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欢迎登录明慧网免费阅读大法经书，观看李洪志先生9天讲法班录像。
听众朋友，今天的明慧广播就到此结束了。明慧广播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如果您错过了今天的部分节目，您可以在每周六的下午1点到2点同一频道收听我们的重播。感谢您的收听。